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师兄提到说，希望能够办什么禅一、禅三、禅七，如果都不行的话，半日禅也好。我也很欢喜，大家可以参加，那个一起来精进用功。可是呢，如果是超过一日禅的话，譬如说三打禅三或者打禅七的话，必须要有住宿的地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大家现代人都很忙碌，要凑在一起，等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可能也是有点困难。今天我有空，明天你没空，大家要凑在一起，因为人数多嘛，要凑在一起也不是很容易。而且那个标准的打禅期的话，就是每一座下座必须要有经行的地方。好，那我们这边又没有办法经行，就是一般都是坐50分钟，然后经行个那个10分钟或者20分钟，然后再休息10分钟，然后再上座。好，那就是让我们的那个筋骨有那个活络的机会啊，气血有通畅的机会。所以打禅期不是坐整天，一定不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坐一坐之后下来要一定要精行啊，然后再上座。好，所以就是基于种种的理由，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你这个一年举办几次，还不如这样常常用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是增加练习禅修的机会。好，我们讲一点理论，然后以实修为目的，因为我们直观是一定是用修的嘛，不是用讲的嘛。要不然四部天台直观讲完，如果证不到的话也是枉然。所以既然是讲直观，好，那我们就应该是要有比较多练习的机会。其实我们之前的课程也都是以禅修为主，好，我们不管介绍到哪一个天台的法门呢，我们都会那个讲完就立刻就练习。以往我们也是走这样的路线，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提的人太多，所以我们要说出理由，为什么很难打禅期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希望在介绍那个天台直观的同时，能够修习直观的法门，也希望这次我们最后讲摩诃直观，在我们天台直观的课程结束，我们天台直观也同时成就，这是我们的希望。因为我们一面讲一面练习嘛，讲到哪里就练习到哪里，所以我们讲完应该就成就了嘛，是不是？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一件事情。那也有人问到说，天台宗的传承到底是什么？我们修天台这么多年了，你们可以说出来天台宗的传承是什么吗？天台宗从哪里来？
是
它的传承是什么？谁知道啊？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就他一人了。那智者大师又是从哪里承袭这个直观的法门呢？他的老师是谁？啊，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老师老师的老师又是谁？哦，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把三部的天台直观都讲完，现在是第四部摩诃直观，就必须要把天台宗的传承好好的介绍一下。那自古以来呢，说直观的非常的多，可是都不如天台这部摩诃直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这部直观可以称得上教观双美，它不但有深厚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都是可以实践的，都是可以实证的，所以天台直观绝对不是用说的，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可以实证到的，所以我们说它教观双美。那它的来由呢？为什么说它教观双美啊？一定有原因嘛。啊，像世间任何的事物，我们都可以追溯到它的来源。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嘛。好，一件事情发生，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可见它是有它的缘由。啊，像我们走在山林里面，啊，看到一条小溪，我们就可以溯溪啊，溯着这条小溪呢，找到它的那个源头。那我们如果闻到花香的话，也能够找出它是什么花所散发的香味。啊，像现在那个山野当中很多的野百合，啊，你闻到那个野百合的味道，你就知道哦，这附近一定有野百合。啊，所以也可以找到这个香味的根本。好，这个香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根本。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如果修了半天也不知道它的源头根本，就容易会有暗证的机会，暗证或者是伪证或者是相似证，到底是真的证了还不是真的证，一般人也弄不太清楚。这个人说他证果了，那个人说他得定了，也有人说他开悟了，那是哪一个悟呢？哈，到底是耽误的悟还是一头雾水的悟？你没有一个检择的标准。好，所以在摩诃直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什么是伪证、暗证、相似证，什么才是真实证。好，我们绝对不会有丝毫的错误，或者是没有证，就是没有未证言证，或者是 没有得定说自己得定。好，之前我们已经练习过这么长时间的那个天台直观，相信如果讲到四禅八定，应该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不容许有丝毫的什么好像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啊，你证到哪一个禅哪一个定，一定是清清楚楚。好，那对于开悟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根由非常的重要。明白它的根由的话，也不容易让这个邪说混充在其中，弄不清楚怎么是大乘直观。 因为也很多人说他在修禅打坐嘛，那弄了半天结果他是在练气功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开天眼搞灵通，不然就什么气动功。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乘止观呢？好，我们上一堂已经非常清楚的开宗明义的介绍了什么是大乘止观。大乘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心性嘛，止观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吉兆嘛。好，我们上一堂讲过，吉兆是心的起，止观是心的用。所以说所谓的大乘止观，它一定是可以什么开发我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吉兆能够现前，一定能够明心见性。除了这个目的之外的全部都不能够说它是大乘止观啊。所以那个打坐很喜欢说感受的那个绝对不是大乘止观嘛，对不对？不管你的感受是多么的听起来是多么的有境界，那个都不会开悟的。因为你忙的不是让你的自信现前，这个就不是真正在修大乘止观，或者是修气脉的。不是说气脉不好啊，气脉不是大乘止观的目的，它是辅助一种工具，就好像你修定是工具，开发空心的智慧才是目的。所以只要你修习大乘止观能够开发我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吉兆能够现前，这个才是真正大乘止观的目的。所以说到天台的教观双昧，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教呢是来自于法华经，法华经是佛经口说的。那说到了观的传承呢，它是根据大智度论中论，这个是龙树菩萨所撰的。慧文禅师就是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悟到了一心三观，然后在看《中论》的时候又悟到了一境三谛，在看《般若经》的时候明白有所谓的三智，所以他就把这三个呢融合起来，创立了天台宗所谓的一心三观。一心三观是观什么呢？就是观一境三谛。那这样能够得到什么结果呢？就是三智于一心中得，三种智慧借由一心三观，那个观一境三谛就能够的这个三种智慧啊。这个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我们之后呢就要一个一个练习。好，我们现在在介绍它的传承。所以法华经是佛经口说的，好，所以它第一个传承是印度的传承啊，就是所谓的经口组成。因为最早呢没有文字的记载，有文字记载是公元一世纪以后的事情，所以最初呢都是口口相传，所以才有所谓的经口组成这样的说法。经口组成的意思呢就是如来金色身口业所传诸足所成，叫做金口组成，也就是世尊呢 把他内证的境界传给大迦舍之后，哈，就是摩诃迦舍，一直传到师子比丘，一共是二十四代。所以在印度的传承有二十四祖，那龙树菩萨是第十三位祖师，在这个印度传承里面是第十三位。所以法华经既然是佛那个亲口说的，因此它有这个印度传承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那中国的传承呢，就是说到这个慧文禅师，他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刚说了，看到了大智度论还有中论，而悟的那个天台直观的这个实相禅法，是根据这边来的。所以那龙树菩萨又是那个印度传承的第三十三位祖师，那慧文禅师就远推龙树菩萨为天台宗的初祖。所以天台宗的初祖呢是龙树菩萨，二祖是慧文禅师，三祖是慧思禅师，四祖是智者大师，这样一脉相承，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传承。所以它不但有印度的传承，还有中国的传承。那智者大师在见到慧思禅师的时候呢，慧思禅师说了一句话，说你我共同在灵山会上听佛说法华经，所以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直授传承，直接传授。那不管是大智度论、中论，甚至是般若经等等，都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那天台宗不论是那个理论或者是那个实相禅法呢，都是根据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论比较多，所以呢又有另外一个称为译祖传承，翻译的译就是由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译祖传承。好，所以从刚才讲到现在，我们说了四个传承。这就把天台宗的传承交代得很清楚了。好，那我们明白了这个源头根本的之后，就对这个天台直观还有现在讲的摩诃直观呢，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信心很重要，知道它是真正有传承。那我们说到那个慧文禅师他是北齐时代的人，就是南北朝的时候的北齐时代。那在南北朝之前呢，那个佛教是分南方跟北方，南方呢注重义学，北方注重禅修。北方人喜欢打坐，可是当时所翻译的呢只有安般守义经，就是属于声闻乘的禅法小乘的禅法。所以当时的北方呢是以小乘的禅法为主，那南方呢是以阿毗达摩就是声闻的那个论点毗昙学为主。那等到南北朝的时候因为慢慢的鸠摩罗什把那个般若经翻译出来了所以有关于般若的论点让大众明白所谓的大乘空观。 之前小乘的禅观就是都是观因缘法嘛，啊，五蕴的自性是空的，啊，就是都是观那个所谓的四念处，哦，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那个等等的，就是在我们的身心上做因缘的观察。知道只要是因缘所生法，自性都是空的，因此能够去除对我的执着。可是等这个大乘的般若那个经论那个被翻译出来之后啊，大家知道有所谓的大乘的空观啊，因此就跟这个小乘的禅法做一个结合之后，我们称为菩萨禅。可是慢慢又借由啊鸠摩罗什所翻译出来的有这个法华经啊维摩经啊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般若经，还有大乘禅法的那个坐禅三昧经啊，思维略要法啊，这些是属于大乘的禅法，也渐渐的被翻译出来。好，所以就影响当时的佛教呢，从观因缘法的小乘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再加入那个般若空观的部分。好，就是开始不是只是观因缘法，希望能够回到我们的那个返本还原，啊，反观心源这样的一个大乘禅法，就是刚刚开始萌芽，啊，所以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它就是有三股佛教的力量，啊，第一股就是从之前所那个延续下来的，啊，就是以小乘禅法为主的这个深仇那个深仇的传承，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达摩祖师带了楞伽经到中国，啊，所宣扬的呢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实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就是完全就不谈经论了，啊，不立文字嘛，啊，直接就来修禅了。所以对当时有那个很清楚的那个家法的传承，然后有很清楚的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深仇它的系统来说呢，是一点都不能够得到回响啊，就是曲高和寡。所以这个禅法呢，禅宗的禅法当时也是没有办法那个开展出来啊，真正的禅宗是六祖慧能之后才开始流行的哈，啊。那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接受，在当时啊。那另外一股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慧文禅师啊，慧文禅师就把当时的这个南方的易学跟北方的禅学把它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就把南北把它结合，然后用什么结合呢？用大乘禅法来结合。好，那既然有般若的系统，讲到了那个诸法实相，好，那这个诸法实相是应该可以去实证到的，啊，所以你要证得大乘的空观或者是诸法的实相，必须要有实相禅，大乘的实相禅来跟它呼应，啊，所以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呢，慧文禅师就那个提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心三观啊，一境三谛，还有那个三智，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天台之观的学说啊，在当时来讲影响非常的大啊， 那再经过慧思禅师、智者大师这样一路啊，这三个人的努力呢，就是终于把这个大乘实相才做了一个完整的建立啊，这就是天台止观它的来由是这样子来的。那慧文禅师呢，他是先看到般若经啊，提到那个三种智慧啊，哪三种智慧呢？你们要不要讲一讲？三智，三种智慧是什么？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啊。慧文禅师看到这三种智慧的内容，他就觉得说，这个绝对不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说，哎，那个声闻小乘是先证到一切智嘛，然后再从空出家，然后才有什么那个大乘所谓的道种智。好，那一直到佛呢，才成就圆满的一切种智。看起来好像它是三个没有关系的哈，是先证到了那个一切智，然后才有道种智，然后才有一切种智。可是慧文禅师他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这三个不可能分割的啊，他可以在我们一心中就同时具足这三种智慧。那这三种智慧要怎么证得呢？就是当他看到大智度论的一心三观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找到答案了。三观是哪三观啊？啊，空假中三观嘛。啊，那空假中三观呢，在慧文禅师他的理解是也可以不用分别来修，也不用先修空观，然后再修假观，再修中观，然后你才成就三种智慧。它可以在一心三观，就是你这一心当念这个一念心呢，同时起三观，你就可以同时成就这三种智慧，在一心当中这一念的当下全部可以圆满具足。所以能观的是一心三观，那所观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三谛。那三谛从哪里来了？就是慧文禅师在看到这个中论的时候啊，他有那个观四谛品谈到了三世纪啊，就是大家很会背的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个是了嘛，一为是假名，两个是了嘛，然后啊义是中道义嘛，三个是叫做三世纪啊，寄送的纪。所以这个就是一境三谛的来源啊，就是这四句偈呢，因缘所生法是所观境啊，就是你观一切的因缘所生，你就可以知道它当下是什么，是空的，然后也是假的，也是中的啊。所以一境三谛，这个三谛就是真谛、熟谛跟中谛。能观的心是一心三观，所观的地是什么？一境三地，一个境，所观境具足三个地，同时具足这三个地。所以你用一心三观观一境三地，你就能够得什么？三智。所以三智于一心中得，这个脉络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上上根的看到这个内容的话，哎，他当下就能够起一心三观，好，同时这一念心具足空假中三观，然后观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三世纪，真谛、熟谛、中谛，是他的所观境。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如果观空地就能三观，能观的心如果是空观的话，那就是相对什么真谛来说，你所得的智慧就是一切智，这样可以连接嘛哈。那你如果是假观的话，你所证到你的所观境是熟地，那你成就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如果中观的话，就是观那个中道地啊，所成就的那个智慧呢，就是一切种智啊，它是这样子来成就的。所以各位是上上根的还是如果上上根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子来练习啊。如果听明白的话，那如果说这样子有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来观啊。就第一个，我们观因缘所生法，什么它的自性是空的，这个就是空观啊。我们也可以分开来练习，我们先修空观，然后你那个观法成熟成就了之后，你就能够成就一切智啊。那一切智它有什么那个利益呢？就是能够破除见思惑，证到声闻的果位啊。所以声闻称它就是明白一切法，那个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道理，就是所谓的空观啊。各位要练习哪一个？要次第三指三观的，还是马上就观一心三观啊？啊？哦，一心三观哇，好，那就开始了，听明白了吗？好，你观的是什么？就一切因缘所生法，这个是那个三观的。那个总观的那个题目就是说你的空假中三观都是根据因缘所生法这一句来的、哦、所以这一句是那个总观。只要是因缘所生法，自性一定是空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空又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空，所以你在这个空中又能够升起无量的缘起、哦、这个是假观。可是这个假观呢，他又那个没有那个落入红尘那个什么以为一切真实有的那个过失，所以你能够同时去掉空的过失，因为声闻称就是入涅槃了嘛，所以他没有那个从空出假。他不能在空性当中然后升起的无量的慈悲跟智慧来利益一切的众生。好，所以假观呢是你具足了这个空观之后，在空中能够升起什么无穷的妙用来利益众生。这个假观是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必须具备的这个功夫。好，所以他这个真谛里面有熟谛，熟谛里面有真谛，然后又不落入什么这两边的过失，空跟有的过失，那个就可以进入到什么中谛了。好，这样有一点明白，我们先来那个练习看看好了。好，我们练习到这里。就稍微按摩一下啊，身体动一动，稍微按摩一下。坐得怎么样？可以吗？ 可以观因缘所生法，当下即空即假即中吗？啊，可以吗？发起人可以吗？啊，都没有困难，可以。当下可以具足，三观同时，在一念当中，同时具足空假中 ，OK。啊，没办法，啊，没办法持久。其他同学可以吗？不可以，可以吗？啊，因为我们内容还没讲哦，我们只是提了一个名称而已。好，详细内容还没有介绍，所以不要有挫折感，或者是觉得说，哎呦，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讲啊，只是有师兄说可以练习看看啦，哦，那各位练习的结果是怎么样？告诉我，要不然我们就这样 pass 过去了。你们要详细讲吗？哦，要嘛，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如果刚才就是关得很空、很空洞，不晓得要抓空还是抓有，还是要抓中这样子，空假中，抓哪一个？哦。好像空观也观不起来，然后假观也不踏实，中观就是那个看不到踪影，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练习哈。只是说我们今天讲到天台的传承，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好，我们了解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就是如果说要修得很踏实的话，我们从下一堂开始啊，就先修空观，然后再修假观，然后再那个空假不二的中观，啊，分开练习之后，我们再把它合在一起，啊，这样应该会比较踏实一点，啊，所以刚刚如果不知道在干什么，都是很属于正常的，因为我那个理论也还没有详细讲，因为它也是有很深的理论在里面，啊，因为你要观得起来，你必须要把那个理论先弄清楚，你才有一个观的内容。如果理论都不是很清楚，你这样子观空啊假的中，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三智于一心中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已经成就了佛的智慧了啊，哦。所以从下一堂开始，我们可以先修空观啊，哦，那就是可以先观，不管是那个色身啊，哦，就因缘所生法嘛，只要是一切因缘所生的，它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生灭的，只要是有生有灭，就一定是无常的嘛。那无常的就不能永恒存在，它就一定没有自性可得，所以就一定是无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空观。那只要是因缘法，你都可以来观哈，你可以观我们这个色身，好，它是生灭法，是无常的，所以这个色身不是真实的我。我们也可以观我们的感受，我们每天有千奇百怪的感受，任何感受升起的时候，那个也是因缘所生，你要当下把它观破，看你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会不会升起，感受升起的当下，它也是因缘所生法，感受是生灭是无常，它也是没有它真实的自性。好，所以不要紧紧的抓着那个感受不放，那个就受蕴怎么不得解脱，好，被受蕴困住了。那想运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想法每个念头生起来就灭嘛，生起来就灭表示它也是生灭无常的，所以也不要紧紧抓住我任何一个那个观念，我的想法认为它是真实的，一定要跟人家怎么样变到那个面红耳赤，所以我们就做任何的那个观境都可以，只要是因缘生法，其实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的嘛，所以我们每天就针对这样的一个观境啊，让我们的功夫纯熟，观到当下我们就知道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是空的，自性是空的啊，无非就是因缘生因缘灭这样而已嘛，有没有真实的那个法存在？没有啊，就是生灭的一个展现而已。你说有就是因缘怎么样聚的时候有嘛，你说没有就是 因缘散了之后就没有啊，所以它就是聚散的差别，其实也没有真实的生灭嘛，哈。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讲过，没有真实的生灭，只是因缘的聚散而已。好，那么回去就可以先练习这个空观，任何的有为法都可以做这样的观，就会发觉说，其实我越来越不执着我的身体，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越来越不执着我的感受，感受升起也是就灭了嘛，你为什么会苦受，就是也是什么因缘和合就有苦受嘛，它也是不能够恒长，我不可能一直苦下去哦，我不觉得它苦的时候它就不苦啦，因为苦受它是生灭法，它不可能一直苦下去，乐受也是一样，当我感觉那个欢喜、哦、或者快乐的时候，我也是当下就把它关破，不会产生我们的贪爱执着。每个想法也不要紧紧的抓住，那个都没有离开五不正见，懂吗？从沙迦叶见开始，边见见取见什么借进取见邪见，除非你正出国啦，才没有这五见，要不然凡夫都没有离开五不正见，所以没有什么好紧紧抓住你的想法看法，都是邪见嘛，也要当下观我们的每个念头它是生灭啊，这样子来练习应该是很快就能够怎么打破对这个因缘法的执着。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
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